好，我们还是再继续我们第17章的最后一小节哦。那哦，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说，光是对那个事实的认识就能重振你的生命。好，对什么事实的认识呢？就是有一个灰石子的自己，那跟你的石子是这个石像相会的时候，哈，就是光这个认识就会重振你的生命。那。其实你不管在哪个宗教或者是哪个学派啦，他们在谈的这个东西，其实归纳起来大概都是同样的一个状态了哈。那所以我今天是提到一个观念一个想法哈，因为他这里是提到说，以你们的说法哈，身为一个族类，你们是在一种进化的状态。那这个经验的一部分，包括了对外事件的一种自然的着迷。那这个地方他讲两个东西了哈，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叫进化？进化是不是时间？进化就是时间。那什么是时间？时间就是思想，时间就是自我。所以某个角度来看哦，假如相反。我现在采取相反的情况，就是如果跳开这个时间，或跳开我的自我，或跳开我的思维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？你是不是到背景里面去？对不对？当天空没有一片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全部都是天空？对吧？好，那你去看我们一般的很简单的一些日常生活来讲的话，比如说今天有萝卜糕，哈，今天有那个猪脚，然后跟那个绿豆汤，那可是你吃多少会长多少肉，吃是你决定的，对不对？长多少肉是谁决定的？内在，对不对？那你的血压要多高，你的五脏六腑好不好，是你决定的吗？没有，没有一样是你决定的。有的人高血压，有的人什么糖尿病，有的人什么任何其他疾病。你有办法控制什么东西吗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控制是在后面一个次序，后面一个次元。那我们之所以不了解后面的次序，我们看起来乱七八糟，好像人生好像一塌糊涂，然后也看不清楚自己的路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躲在我们的自我里面。那因为我有自我，我看到了自我。那为什么我看到自我？其实是时间的关系。跟时间有关系，为什么？你去想想看哈，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一段时间？是不是一段时间？是吗？那对你的内在，对你的存有来讲，它有很多段不同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它甚至可以把时间直到你以为的过去的时段去的，比如说出生到17世纪，出生到公元前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不断的植自己的一个意识形态到别的时空当中，所以时空是什么？是思想，因为你有个想法，你就到那个地方去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当你做梦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想法，是不是马上梦到那种情境？那一个想法就到不同的时空，这样对吗？你有不同想法，会不会到不同的时空？那这是你控制的吗？不是哎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它不是你能控制。我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？那我要到什么年纪去？或我会到要到什么角色去？或是我今天要到哪一个变成哪个人的老婆或哪个人老公？你其实并不知道哎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有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内在次序哈。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哈，这是一个很有必须要思维的问题哈。比如说我今天是 Alicia，然后10分钟后我变成 Penny。然后在10分钟后，我变成这个淑芳啊，然后又10分钟后，我成 Amy。我乱变来变去的时候哈，你觉得我会觉得自己是谁？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不是 Charles 啊，我一下就变成淑芳了，一下又就变成 Penny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你的人这个人随时在变化的时候，你找不到自我的，你不会有自我，对吗？你会有自我吗？不会，就像你醒过来以后，你做了很多梦，那在梦当中，你可能有不同角色或不同的情境或不同的人生，对不对？你会认同吗？不会， 你只知道哦有这么一段记忆，对吗？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想法产生一个人生故事，然后经验那个人生故事，对吗？那经验那个人生故事，因为你对那个角色变来变去，你变得太多了，你根本不会认同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假如说你今天是淑芳，明天是 Amy， 后天是 Penny， 你会觉得哪个角色重要？都不重要，都不重要，全部都不重要，对吗？但是事实上，我们的人生的确是这样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人生的确这样？比如说，我明明还是小孩子，我现在是老人，对吗？那可能在一段不知道什么时间，我有可能在土里面，然后或者是重生或怎么样，对吗？所以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一段时间，这样对吗？那这一段时间是不是内在有一个一段想法变成一段时间，然后去体验一个自我，这样对吗？它是一段行动，对吗？好，那我们回过头来看，当我跳开时间的时候，我会回到哪里？我会回到内在，对吗？我放掉自我的时候，我会回到哪里？我不跟自我认同的时候，我会回到哪里？就像一片云，它如果不跟云认同，它就回到天空啊，所以后面有个次序啊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我如果有很多人的角色，我没有办法认同很多人，我突然间不认同很多人的时候，我会回到哪里？回到内在，我会回到内在。所以有一种方式，很简单的方式，按照赛斯的说法哈，他跟你讲说，你们是一种族类，这种族类是一个进化的状态。那进化等于时间，对吗？进化跟时间有没有关系？有吧。要进化要不要时间？但是对内在来讲有没有进化？没有。它是一段时间的经历嘛。那他在表达这段时间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基本想法？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当父精母血合在一起当一个受精卵的时候，他明知道他将来变 Elsa， 对吗？虽然他只是一个你可能用显微镜看得到的一个卵，对吗？可是他知道他以后会变 Elsa， 对吗？所以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他变 Elsa 了？知道吗？他只是经过一个进化的过程，他变 Elsa， 对吗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个你的任何所谓的人生，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你人生的所有的状态都已经探错过了。所以我在提到一个状态，就是说我今天要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是跟我的信念有关，可是后面有没有次序？有。我今天吃什么东西会化成什么样的肉体，或者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，你真的能预测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说你跟你的思维是产生关系，这没有错啦哈。但是有没有例外，或者有没有你测不到的？有啊，有啊，很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等一下去看看哈，等于我后来我一直把它换，一直把它换，换到后来，你就发现到说，其实今天的课程真的很精彩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直换下去好了。好，他说以你们的说法，身为一个族类，我们就是人类了。那你们是在一种进化的状态，也就是说你跑到时间上面去的。那为什么跑到时间？因为你内在有一个思维，而这个思维它跑到时间，用一个思维它进化成一种状态，看起来呢好像人类都不断在进化，从比如说原始人后来变成慢慢文明在进步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跟孩子的成长不是一样吗？有没有一样？一样啊。它只是一个，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内在就已经知道文明会演变成什么样子？那如果不是，那预测从哪里来？对吗？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进化的状态。坦白说，如果你跳开进化，你跳开时间，也就是说你跳开自我，我们已经刚刚讲过了，时间是什么？时间就是思想的过程嘛，就是进化的过程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自我的过程？是自我的过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间本身是一个思维的动量。我这样会不会太深了？不会了哈，还 OK 嘛哈 ，OK。所以你们是在一种时间的状态，我把进化改掉了，你们是在一种时间的状态，然后在这个时间状态里面，这个经验的一部分包括了对外在世界的一种自然着迷。我在时间里面，所以我有看到外在世界。如果你没有在时间里面，你就看不到外在世界，对吗？因为我们在时空 这个次元里面。所以我到了外在世界，我经验了一部分，这外在世界让我自然的着迷。比如说，哦，我现在要办绿卡了，我现在什么东西不行的了，然后我现在什么东西坏掉了，我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现在有感情上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你对外在事件自然会着迷，你会着迷啊！我国语不太标准，你们知道我意思吧？哈，着迷着迷，我知道我念错了，就是你会着迷，就是我看到萝卜糕。哦，萝卜糕是什么？我好吃或什么样？对，你有一个想法，你对外在事件着迷，那着迷以后就产生很多部分，比如说你有快乐的情绪，你有享受的情绪，你有悲哀的情绪，你有痛苦的情绪，有恐惧的情绪，对不对？但这个东西全部都是什么？都是假的，因为如果你放掉了享受这个概念，甚至放掉了痛苦跟快乐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你回到哪里？回到神的旁边呢？你回到上一个次元，上一个次序。所以如果你的内心是空寂的，所谓空寂不是说我不是说叫你放掉一切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对一件事情，你看内心的想法是什么，那个感觉是什么，然后全力以赴去做你的想法，做得怎么样的话，你根本连管都不管，你自然让它流动。那如果以宗教的说法，以基督教的说法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给神，反正我尽量做，神就在旁边看了，神有他的旨意，我不晓得他旨意是什么，但是我连旨意都不用问，因为连我的出生、我的人生的经验、我的一切，全部都是神的旨意嘛，没有一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嘛。所以既然都是上帝的旨意，因为我们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，我们骑乘在内在的行动上，所以因此你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烦恼跟担心，你只要照着这个力量走就好，因为力量不在你身上，力量在哪里？力量在后面嘛，对不对？后坐力嘛，后面的内在的力量，内在的思维，初始的信念，让你产生你的信念。那我没有错，我的确有很多想法，不过不好意思，你不无法拥有天空，你只是天空上的一片云。你的想法的确飘过天空，你的确是飘过天空，你的确是在这么广大的天空去飘，可是这个天空它就是内里的思维啊，它就是内里的思维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对外在的事件着迷 OK 都可以哈，着迷着迷，或是想到着之啊。所以你们正在，为什么你要着迷？为什么你要进化？为什么你跑到时间里面去？所以我们用这个这里有很多东西，虽然几个字而已，但是你去想，如果不进化呢？如果心里面没有进化的想法，你就不会有自我的想法，然后你就回到内在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？那这个所谓进化的状态，它其实就是当你放下进化的状态，你就是在当下之处为力之点，因为你立刻知道内在的力量是什么，它要怎么做。就是因为你到了时间以后，到了时空的地球之后，你就有一个想法是说，我怎么样变得更好，我怎么样进步，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快乐，我怎么样能够拥有更多东西，是吗？你只要有想法，不是不是每天都想变得更好？好，那你要变得更好，是不是一种进化状态？但是如果你不在进化状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跳开了你身为人类这个族类，而立刻到后面那个次序？赛斯书是可以这样玩的啦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进化是时间，我如果不进化，我就跳开时间。当我跳开时间的时候，我就在后面最大的力量里面，对吗？那进化就是自我，因为我才会想变得更好，我才会想进步，对吧？所以当我不想进步的时候怎样？你不说话，神会说啊，他会告诉你要怎么做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赛斯在告诉我们说，其实这样的经验会让你着迷了，但是你们正在发展的意识的特质 以他那种独特的这种自己的方式哈，是你们独有的，也如你们的环境是一样的。塞斯是不是在取笑我们不知道了，但是他跟你讲的意思是说，啊，你们烦恼那么多啊，钱要赚很多，人要很漂亮，然后一切都要最好，名声要最好，嘿，那个都是你们自己独有的，因为那是一个进化过程。好，你希望更好的过程，但是你因为你需要更好啊，所以你现在不会享受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我因为我要更好，我期待以后要更好。所以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话嘛，他困扰很大，那我就问他说，哎，奇怪，你住那么好的房子，然后 view 那么棒，然后钱那么多。那你到底在烦恼什么？她说她老公怎样怎样怎样。我说，可是他也没管你什么啊。所以你因为有一个烦恼，所以呢，你把烦恼放在那上面。可是你拥有的你不会享受哎。那因为我期待以后更好，对不对？我也期待说，哎，我的孩子更好，我的老公更好，我的环境更好。所以因此我现在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会享受。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你因为对外在事件着迷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在。意识在发展的方向，就像跟你们环境一样啦。我们其实一直想要进化，我们要进化好的环境。但是，假如你有就是一直想要去享受啊，想要去快乐啊，其实这种想法的时候哈，你反而不容易快乐，因为你自然而然，你只要心，像是那个《金刚经》所讲的，如果因无所住的时候，你是最快乐的，因为我根本没有烦恼啊。我根本不需要更好，我现在就是很好啊。好，那你就是最快，而且你就在后面背景，而且你知道后面的秩序，而且你可以应用后面的力量。赛斯一再强调，一再强调，而且不止赛斯，我跟你讲，我念过很多邪派，一样的说法，一模一样的说法。你们有兴趣，我可以翻给你们看。好，所以呢，他说好。一个很强的焦点是必要的，既然你输入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那一样的哈，按照我们在玩念头的一个说法，就是一个很强的焦点是必要的。那如果一个很强的焦点是没有的话呢？我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焦点会怎样？我不就跳开时空吗？如果我没有一个很强的焦点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不需要，就我就看得到？后面要我学的东西，跟后面我现在走的困难点，跟所有的一切的状态，是不是我会处在一个有意识的状态？因为现在的重点是一个很强的焦点是必要的。既然你摄入一个学习的过程，那因为你有很强的焦点，所以你的环境跟你发展的意识是在一个进化的状态，是在一个时空状态，是在一个，被外在事件着迷的状态。举个例子啊，你所看到的那个东西，我们现在都是焦点呐、啊。比如说，你以为你是 Amy 就是个焦点呐、啊，但是如果以时空不看的时候，我今天不看时空的话，你的内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格？你的内在是不是有很多自己？它不叫 Amy 耶、欸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你在做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很多自己？你那个时候不见得是叫，或者你知道是你自己，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是现在的 Amy， 不见得。所以我刚讲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每一天变换不同身份，我变成 Elsa， 那我就在那边写字，在那边画图，我变成书荒，我变成 Amy， 我随时变，一下变成任何人，那我还知道我是翘什么？我会认为我是翘什么？不会，因为我随时变成你们，对吧？在孙悟空七十二变，那他要认同哪一变？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跳开时空，你就发现你有很多个自己，因为你的内在有很多想法，那个很多想法会经过很多时空，然后它会完成那个，因为对时空的经历，它是说在你们的意识对外在着迷之后，它会一种学习，好像有时间在经过，但是它时间就是思想，它没有其他东西，时间就是思想。你认为的时间就是一个心理流量，就是一个思想的过程。但这个比较需要思考，好，比较需要思考，好。 不是好坏的问题，因为它就涉及你有很多想法，想要去想看看，想要去玩看看。你去看赛斯，赛斯是不是曾经做过教皇？好、哦，那赛斯曾经做过妓女，他说曾经去过荷兰老小姐，赛斯也曾经去卖过香料，对不对？赛斯曾经胖胖大肚子，对不对？那赛斯有很多个不同的自己，甚至还赛斯还曾经在40、50、40、50年前当一个老师，叫富兰克瓦特，他在纽约教英文。那这是赛斯的最后，啊，赛斯也曾经当过狗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他想什么就变什么啊。那他有一个想法，就有一个时空啊。你有一个想法，是不是有一个时空？没错吧？对，因为你现在先把这个东西哈，你要把自己完全解脱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哈，我对事情的看法是因为我的感官跟我的思维所造成的，没有其他，是不是？我的感官，如果你没有眼睛，你看的东西跟你现在是一样吗？不一样吗？如果你脑袋的思维方式不一样，那是不是就不一样？可是你知道吗？人类的脑袋它带有全体人类的知识，那你只是在某一个部分浇筑在那个地方，变成你是某个身份，就这样子。就今天我写 email 的内容啊，如果你们去看今天的 email 内容啊，好，应该一开始的地方吧，我有写到。你没有收到 email 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？好像没收到。哦，有了。我是说呢。我虽然没有，不是拥有全部的人类的知识，可是呢，我却经验所有人类能够经验的事情。那以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上一节课说哈，你念头一直都什么念头都可以玩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脑袋具有人类的全体识，对不对？整体识嘛，所以你只要怎么想，你就可以经验那个事情，因为它多曾经是在人类的知识范围里面。好，比如说。你今天的想法是说我要很自私，那这自私很有理，那你也就会变得很自私啊，你也觉得那个很有理，而且你也会用这个角度看世界。可是你今天说我要很大方，很奇怪，你就是也能够体验到那种感觉，因为你的脑袋，它就是人类的脑袋，而且它人类脑袋它基本上它就既然是进化，进化一定有累积嘛，那累积它一定累积在同一个地方啦。只是说你的焦点不同的时候，你是焦点在那个部分而已。好，你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必须要了解？因为这个它在呈现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你可以用什么方式有意识的、很有力量的过你的人生，而且你不可能有任何环岛，你不可能有任何烦恼。你如果了解今天赛斯所说的东西，你怎么有可能会有烦恼？因为作用力、作力在后面呢。呈现在后面呢，不是在你啊，而且不管怎么呈现，它都是一段时间的经历，它都是一段思维的经历而已啊。OK，我们要继续哈。所以，一个很强的焦点是必要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摄入这个人世间的学习。哦，我现在很麻烦呢，我怎么样怎么样？我现在很麻烦呢，我要克服今天的困难。你是不是摄入你的人间事？对你来讲，好像今天的事情是全世界最重要的，可是对很多人来讲，那个有什么？对吧？那个有什么？对吧？某个。同学可能会说：“我只要拿到绿卡，拿到美国身份，我就很快乐。”那你们拿到的人有快乐吗？没有吧？那他拿到不是跟你一样而已吗？对啊，但是他会认为说他拿到很快乐嘛，是不是？呀、yeah，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你的思维而已嘛，纯粹是你的思维而已。呀、yeah，所以 这里有几个地方哈，从刚才到现在，第一呢，你如果跳开进化的状态，也就是我怎么样我都接受，我全力以赴，但是我不管发生什么事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跳开进化，你就在一种空寂而自由自在的状态。再来的话，你对外在事件不用着迷，因为外在事件它真的只是外在事件而已，是个经历。再来的话，就是你要有很强的焦点，好，那有很强的焦点，你还能摄入其中。但是如果你有的时候想要离开这个焦点的时候，你只要把焦点放下来就好了，你就不要一直看着自己现在的困难。你就，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，你不要一直把现在困难当困难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很强的焦点放下来。那你不放下来，你就看不到后面的次序。好，就像好像乌云把天遮住一样，你看不到后面的天这样子。反正发生的事情，它是一个思想状态嘛，所以你发生任何事情，你就全然接受，你全然去展现你自己想展现的，你内在有感觉就去展现嘛。好，那你就发现到说，当你展现的时候，其实后面的力量远远超过你自己所想象的任何你想得到的力量，它不在你的范围之内，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力量。对，不要着迷。对，对。着迷的意思是我只看到现在的困难，然后我就很烦恼嘛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不是，因为那个作用力在后面嘛，次序在后面，所以叫做伪装实相，而且叫做投射。我们这个世界是投射，是伪装实相啊。好，那这个学习在做什么呢？他说在其中哈，所有在这里的天真的成分都会被探索。所以，你哪种经验都会碰一碰啦，呀。对焦点很强的人，对物质实相很着迷的我们，对我们一直要进化的自己，那么以这样的情况的话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就会在这个情况里面，把所有这些天生的成分一一的探索过。什么叫一一的探索过？就好像我说的。排列组合那种方式去看念头，比如说一下又当公主，一下又当王子，一下又当下女，一下又变仆人。好，那所有的这种可能的状况，你都会经历过，因为所有的阶层都在你的天生程度里面嘛，在人类的意识里面的所有的经过哈，它都会被自然的天生的成分所探索过。所以赛斯有提到啊，你只要愿意来到人间，你也把你的焦点放在进化里面。放在一个很强的物质世界的焦点里面的时候，哈，你至少要当男的，要当女的，要帮爸爸，要当儿子、孩子，对吗？但其实不止这些了，因为你会一直的演练下去，所以任何可能的情况，哈，你都会当过。但是你去这样想啊，如果我今天呢，我刚刚提过了哈，到底我是 Elsa 还是淑芳啊，还是我是 Amy 啊？如果我一下变 Elsa，一下变淑芳，一下变 Amy，一下变 Mike 的话，哈，那我到底是谁呀？可是这里不是告诉你吗？你每一种天生的成分都被探索过啊。意思是哈，我的内在哈，它有无穷的胃口，让我当完全不同的各种角色。所以天生的所有的成分，我都会用这种方式去探索，因为我进入了时间，我被进化所迷，我对外在世界所着迷。然后我忘了我自己，我以为我现在有很强的焦点。那某个角度来看，相反是什么？你现在想相反是什么？相反就是我放掉我现在很强的焦点。相反是，我不要进化，当下是威力之点。我现在是什么，我就真实是什么。相反是什么？相反是我现在真正去看。内在的行动跟内在的意愿是什么？我按照他的意愿完全来做，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很高兴，是不是？相反的话，我不要把享受，不要把痛苦，不要把愉悦，不要把所有的情绪真的把它当真，因为这个不过是一个伪装实相而已。这就是相反了。然后一相反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到说，你的自我感不见了，你跳开时间了，你回到了后面的次序，而且你拥有所有你不可思议的能量都在你手上。你把这一段话 再去对照当今最有名的一些思想家或哲学家，或者是那种灵修学派的人所说的话，哈，其实是没有两样的。什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对不对？什么要放掉自我了，哈，什么要超越时空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哈。其实他讲的都是这样子啊，他全部讲的都是这样，自我跟思维有关嘛，啊，思维跟时间有关嘛，啊，这个东西跟你的焦点的浇筑有关嘛。但是既然你是所有的人，你当过所有的人呢，你的转世经验会有所有的人的经验的，你不会当男人而已的，你会当女人，而且你当女人也会当男人，因为赛斯在早期课就提到说，你不可能两世当同一个性别而不改变，如果你不改变可以，但就变成很孤僻，叫孤阴跟孤阳。你一直当男人，那么你男人的勇气、男人的那个决断力、胆量没有了，倒是男人的那个凶暴、男人的那个不用会出来。那女性也是一样，就是你不会有好处的。好，所以他是说呢，因为一个很强的焦点，而且你摄入一个学习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的所有的天生的状况都会被探索。那反过来，如果你真的要跳开轮回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跳开人类的这个循环圈，你要怎样？我是天空里面的没有云啊，对不对？我以宇宙心为心呐，啊，我不会想要再进步跟进化啊，我不会一直抓着我的自我啊，也就不会抓住我的思维啊，因为思维就是自我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抓思维的话，就是不抓自我的话，就是任何发生的事情，我都 OK 啊。是不是？如果太深了，跟我讲一下哈，OK 吗？还可以撑吗？OK。但这段话真的很重要。那再继续哈，他说：“然而哈，在这整个过程里面，也就是你是摄入了这个物质世界的这个探索的学习这个过程里面哈。”在梦境里面，你永远跟你的实质经验当中，跃出的实相保持联系。他是不是把他的秘密点出来了？秘密是什么？秘密就是你在梦中的时候，你有认同外在实相吗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有焦点，强烈的焦点放在物质世界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你有进化观吗？会觉得梦中你要变得更好，有吗？没有啊。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，当你对现实的世界的焦点放松之后，哈，在内在里面会怎么样？我们刚提到说，其实梦境是所有次元的一个什么交汇所，对吗？所以你可以直达车、高铁，直接进入神的殿堂、宇宙的核心，是不是？按照早期曾罗伯兹的一些意识的探险，他所说的哈，他一个阶层，他可以到最核心里面去，他可以 reach 到赛斯第二、赛斯第三，他可以当你放掉了自我，当那个你没有被时空这个部分卡住的时候，你可以一直到最后面去。那根据那个林武永生他在19章提到的哈，当你阿华波。有不同坡度的时候，你也到不同的地方境界去嘛。所以你的财库都通国库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智慧通内在嘛，你的力量通内在嘛。所以问题是你有没有觉知而已。就是说我到梦中，你跑到老师的教室里面去，老师的这个床铺上去看他考卷怎么写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直接进去呀、啊。你到了内部次元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知道内部的次序是什么？我们刚提到嘛，如果你今天吃了多少饭，会长多少肉，不是你决定的啊。你今天身体的器官怎么样，不是你决定。你要碰到什么事情，是啊，跟思维有关，但是不是你决定的。所以是有内在次序嘛，对不对？那内在次序，你当你放下自我的时候，就在内在次序里面啦、啊。你本来就可以更改，你可以有意识的更改你自己要怎么走啊，不是吗？那因为我们对时空的着迷，好、哦，你。失去的一个叫做洞察力的东西啦，那个洞察力它就是如如不动的，它是内在智慧，它是内在次序， 它是一种没有抓紧的自由的冥想，没有抓自我的自由冥想就对的啦。什么叫冥想？我们以为冥想的话，冥想的话就是说，哦，我要怎么想？不是，真正的冥想的意思是你完全放下自我的想法叫冥想。那它是具有很深的洞察力，因为那是内在知识。你是看看你的思维是怎么跑的。你的冥想里面绝对不会抓一个东西，它是乱跑，对吗？你们静坐看看，当你静坐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脑袋里面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出现，对吗？对，那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一个空寂的想法，那就是一种里头有很深的洞察力。但是当你在梦中的时候，你其实是进入这种状态，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没有抓到任何一个人格，那你就是自由自在的让内在的秩序在你的思维里面去展现，对吗？所以为什么他在谈前面那个部分以后，啪一转接到说，在梦中里面，你其实是还是跟你的实相保持联系。可是保持联系的意思是什么？你根本跳开实相了嘛？是不是？那你可不可以就不用做梦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对啊。首先，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意思是说，我不期待自己是在一个必须要变为更好的状态。假如你不是在变为的状态，那你就跳开了所谓的进化嘛，对不对？假如你不是紧抓着自我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内我的声音出来嘛，是不是？你就把一切事情交托给什么？一切万有，对吗？所以圣经有没有骗你？没有骗你啊，把事情交托给上帝啊，不是吗？这没有几个字的哈，这个大概也是在100个字左右，我讲很久了哈。但是真的需要这么久啊？但这个东西因为它很重要，因为你知道的话，你就掌握到后面秩序，你就掌握到后面力量，然后你就发现到说，你完全不会为现在的环境所困，甚至在情绪上你也会把自己被跳开来。那你对处事的方式会有不同的做法，因为我们最近在玩念头的游戏，对不对？你念头你已经发生的事情根本连抵抗都不用，因为那是后面呈现出来的东西啊，你怎么会跟内在秩序对抗呢？对吗 ？OK， 那继续哈。所以他告诉你们哈，他说：如你对时间的了解，什么叫对时间的了解？时间就是物质嘛。物质实相就是时间嘛，物质实相就是进化嘛，物质实相就是对外在条件的着迷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如你对时间的了解，你终能把你自己的理解以肉身的自己融合为一。那这句话如果用佛教的说法，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。我没有住在任何地方，既然时间只是我的思维，对不对？既然时间呢，它是一个思维的过程，它就是一个意识的内容，它是你意识的内容。时间是意识的内容，时间是你浇筑的内容，时间是你的自我。那我把这个部分先放掉，然后会怎样？然后你就发现你的内在的理解跟你的肉身，啪合在一起，这样对吗？是吗？所以当你对时间的了解，你对时间真的有了解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对内在的理解跟你的肉身啪合在一起。所以时间重不重要？时间就是自我，时间就是你意识的内容，时间就是你的思想，时间就是你紧抓的那个外在的世界。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一晃，你的内在的理解跟你的肉身就像无体铁金刚一样碰在一起了。各位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停一下，不然太激动了。所以你说赛斯书怎么可能会不精彩？对啊，这么短短的几句话，道尽了一切人生的秘密，对不对？所以 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关系？又不是你在做的，是后面在做的，也是后面次序啊，对不对？你不会知道的啦。你明天要长几根白头发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无所谓，对。对啊，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个 Facebook 一个小男生哦，他在电梯里面被困了5个钟头，进去以后他没带手机，然后所有的信息他叫也没用，反正就是关在电梯里面。那这家伙哈、哦。5个小时他在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把作业写好，那你没有看到？他就安心的写作业，然后大家都很慌张啊。后来把他救出来以后，大家都脸色都白了，只有他一个人淡定的不得了，没有浪费时间的。所以那很像你家的小狗嘛，哈，哎呀，是。意思是说，不管你碰到什么事，哈，就是内在想体验的，它只在物质时间有效，它只在物质里面有效，它完全不会影响你任何人，你甚至不用跟他认同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内在它有太多的自己嘛，你去看赛斯的理论当中，哈，有对等的自己，对不对？有平行的自己，对不对？然后有可能性的自己，对不对？有转世的自己，天哪，你到底要几个自己？不止啦，转世自己就会 N 个了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性自己也是 N 个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对等的自己，然后什么平行的自己，可能性的自己，所以这种的话哦，就是你无穷的自己嘛，你有无穷的自己，那你要跟哪一个认同？那它只是一个思维的过程，所谓的物质，它只不过是时间的一个思维过程。他说，如果你对时间了解的话，哈，你的内在理解跟外在肉身就合在一起了嘛。你可以完全浇筑啊，只是说当你浇筑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你想要去偷看题目的时候，就放下浇筑就偷看到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你当然要完全浇，他这不是跟你讲说你们在物质实相的学习，这是你们的特质，一个很强的浇筑是必要的，对吗？那浇筑完了以后怎样？偷看呢、啊？不会作弊吗？对不对？然后你做不到的能量到哪里去找？到后面去找。因为假如你现在只浇筑在现在，比如说我现在看了一个困难，我的力卡不解决不行啦、啊。我这个看起来我说，但这个是你现在以为的浇筑的困难嘛？可是你内在要这样做，它有没有它的目的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它可能在开发你的某一个部分。可是你如果放下来，突然不管它，偷看一下，发现他说，原来他就是叫我。用这样的痛苦让我走向我自己拾取我自己想要发展我的事业的这个 guts 胆量，好，那像我刚来美国，其实我一直都不想做生意，看谁可以给我一份工作就好了，好，而且不用太多钱了，一点点就好了，我只要糊口就可以，不要饿死就可以了，好，可是问题是这也不肯，那也不肯，这也碰壁，那也碰壁，然后可是呢，就不断的机会进来，就逼得我非做不可，那。做了以后又发现，这怎么那么好赚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这个都是说它有它的用途啦。比如说，为什么手机会在最重要的时刻里面会宕机？为什么会宕机？那所有的资料在里面，突然为什么宕机？你内在有一个部分，你必须要自己去感觉。那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我却有感觉到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真的那一天。我在写的时候，我从写了7、8年、10来年的这个导读，我从来也没有写过说当机立断，不然就是当机不断，对吗？ 那前面还有一些写，但总而言之，我怎么会去写那个？因为 我 feel 到，我 catch 到这个感觉，因为它不断出现在我脑海，我怎么一直在想什么宕机、宕机这样子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你就发现，以这个角度来看，你从很多地方你可以发现到说，假如你在生命当中常常发现到说，哎，一个信息真的有传递到对方的手中的话，你不要被他所迷啦，这假的嘛。那个海涛大师说，假的啦，假的啦，因为这不过是物质实相，是一个思维的一个传递过程嘛。你以为那么坚实的东西，它其实它都在乱传啦，信息在乱传嘛，呀。所以，所有的天生成分都会探索。你每个角色，你既然来了，不好意思，那猛男你也一定会尝一尝，那艳丽的女人你也会尝一尝啊，这个都是各种不同角色都会的，所以不用苦啊，不用觉得说哦，我为什么怎样怎样？你每个角色都会尝一尝的，他说：“然而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哦，梦境是会跟你的实相联系哈。如你的实相了解，你会跟你的这个肉身合在一起，而在一个有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你自己的世界。我一合在一起哈，这里他在讲这个秘密嘛。如果你把你的自我有的时候放掉一点，交出放掉放轻一点，那个进化的观念放下一些的话，你就会你的肉身跟你的内在理解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产生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有一个产品啊，这个产品叫马卡龙，很好吃的，是在一个有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你自己的世界。意思是什么？偷看考题呀，是不是？你在有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你的意识，所以你打算怎么做，你都可以到后面去偷改一下，变成后来变成这样，对吧？这个叫洞察力或洞悉力啦，不是送悉力啦，因为我最近在看克里斯拉穆提的东西，讲的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，而且很精辟。就是说，你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假如说我这个有好处啦，这个好处就是。你跳开时空看时空，那因为跳开时空看时空，所以你的意识状态等于你的创造状态。所以跟你讲说，如果你的理解、你的内在理解跟你肉身合在一起，而在一个有意识的基础上，就会形成你一笔一纵的、一笔一涌的世界啦。这台语国语叫做你怎么想它就怎么实现这样子。没骗你吧？好，那他说像我这样的书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呀，就是要帮助你去那样做了。他在替他写书讲个借口，我就是要你去学这个东西啦。他写书的目的就是要你去学这个东西，学你不要进化啦，你不要。把那个理想自己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同时放的话会有冲突啦。你不要把力量放在别人身上，你不要把困难把它当作是真的，把它当作是焦点。好啊，你的思维、你的焦点放轻松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在有意识的基础上去创造你的世界。啊，我写这些书，我赛斯写这些书，就是要教你这样做啊，不然我在教你什么？这样有清楚吗？很清楚，对吧？好，那继续他说，你页变得涉及了复杂的实相的机制，我把它改机制了，那有机很像那个，很像什么有机食品就我如果页来页涉及，好像说，你看每天看 Facebook 对不对？啊，怎么吃啊？怎么喝啊？什么时候啊？怎么保养身体啊？然后要椅子坐下来，脚要怎么摇啊？总而言之，你越摄入这种有机 的这个物质实相的话，你就越把很多能量向外投射，而你就越来越变得被外在的实相所迷。坦白说，那些东西都不需要看了，啊，因为那个东西很复杂，那很复杂会把你吸引，把你的能量越往外投射。其实你的能量是要往内投射，往内投射的意思是哈，空寂，一种自由的空寂。发生什么事，老夫都认得，你们就说老娘就认得这样子。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认得。那我。让我的思想绝对的自由，我让我的感觉全部能够呈现出来，那我让我自己呈现在一种没有动机的一个冥想之中，我会知道内在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也因此会引出内在的力量。你们都很严肃哦，我讲的可以吗？还好吗？所以，你如果越摄入那种复杂的实相、物质实相，我今天要怎么保养？我明天要吃什么药？我后天要怎么样理头发？我怎么样？什么打什么什么什么病？什么热毒杆菌？什么之类变漂亮？那你就越来越把能量往外投射了。啊，其实你真正要的是去关照你内心，因为内心漂亮，外面自然漂亮嘛，外在。相由心生嘛，大象是心心所生的嘛，所以再起自身，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学习模式哈、你的内在生命会转移成肉体的实相。我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这个人间哈、那它是一个自然的学习模式，就是你的内在生命它会转移成。肉体实相不是你去看外面那个机制是怎么样，而是什么？是内在生命转移成肉体实相，啊，就是大象是心心所生的那样嘛，呀，相由心生嘛，哈。所以你要漂亮吗？内在机制漂亮，内在生命漂亮就可以啊。内在是无穷的力量，然后它会直接转到你外在来。你到美国来，你会碰到一大堆帮助你的人，好啊，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常常会碰到好奇怪的贵人。那要拿100万叫你说啊，收下收下了，拜托了，叫，拜托收下了，这样子哈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内在次序。坦白说，如果我们学到这里，我们都还不知道真的有一个内在次序的话，你当然会一直关注在外面的世界嘛。那如果你宗教的说法来讲的话，是神。这好处要给谁，他就给谁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道理哈。当你感知它，并与它发生关联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首先怀疑它的来源，然后就质疑它的意义。这意思是说哈，当你跟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有个内在次序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感知它嘛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感知它？就放掉自我的时候。其实不是说放掉自我了，就放松自我了。自我不可能放掉。你管我干嘛？你管你自己嘛。我吃饭你不会饱啊，我喝水你不会解渴。我的话，坦白说，我真的朝这个方向在做，我真的是朝这个方向在做。那种淡定哈，跟我以前是很不一样的。今天不管发生什么。大事小事，有事无事，哈，我都可以处在一种非常安然的状态。好，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，止于至善的话就是不要进化了，不要变成更好，止于至善，然后止才能怎样？才能安静，静才能怎样？才能安呢？定才静嘛，静才安嘛，安才会有思虑。你安的时候，后面智慧会进来，叫虑嘛。那有实力才会有所得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有实力要怎样安呢、啊？那要怎样？静呢、啊？静要怎样？止于至善呢、就不要进化，不要变得更好。我现在我就是我，我实际上我就是我自己啊。那我觉得说，跟你讲哈、如果我找到一个好老公的时候，我就很快乐啦。好，那我买了房子我就很快，我现在拿到绿卡就很快乐。我现在 怎么样？很多我去玩，我就很快乐。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就可以很快乐，外界条件不重要，知道吗？因为电竞安利德啊，而且那个智慧它会出来，是因为你安了，利才会到，德才会进来，对吗？所以那老祖宗就已经教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就尽量去看看了，可以了解亲民，好，就尽量去。亲民大概是亲近大家吧，是不是？其实是心民啊，不断去求心啊，哈。然后止于至善，止于至善是说，拜托好不好？不要压迫你自己的啦。接受事实，不要成佛成仙，哦，要成仙，不然就不要洗澡，身体全部都是仙。所以，当我们跟他发生关联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哦，原来有个内在，哦，原来那个，原来剧本在那边编的，原来外面只是投射而已，哈、哦，原来有一个内在秩序，哦，那你就开始质疑它的来源，哦，原来，那如果是这样，我当然到那边去改啊，对不对？我根本不用去考试，我去看老师怎么出题目就好了啊，然后就开始质疑它的意义嘛，哎，你为什么这样想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你为什么要让我到美国啊？你为什么到美国，然后又不给我身份啊？你为什么到现在让我碰到困难啊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就开始质疑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它有意义，那你要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？你要了解它的为什么这样来源？那为什么？因为你产生关联。你如果没有产生关联，你会怎样？你一直怪来怪去啊，对不对？怪豆腐，然后怪对付为什么那么软？然后今天的萝卜糕为什么那么硬？没有，哎，那边还有萝卜糕哎。哎，那是小的亲自做的哦。啊，那当你去了解它的来源，当你产生关联，当你质疑它的意义，为什么它要这样，要我这样？那假如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，哈。他会把你带到你自己以及你自己能力的一个认识，这个时候你认识自己了，这时候你了解你的能力，这时候你对你要走的方向很清楚，所以这个有没有很重要？他甚至跟你讲说，我为什么写这个书，就是要教你这些啊，我把你带回来你自己，你不要变成不是你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你是Amy， 那你就做 Amy， 你不要变成 Amy 变成淑芳，好啊，你要把你带成你自己，然后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真正的认识，那认识自己的能力，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方向，那你现在无意识的创造的东西就会变成，你们族类就会变成有意识的创造。哎，有意识的创造就是无灾无难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嘛。无意识的创造就是什么？就是连在蜘蛛网上的这个苍蝇啊，你不需要我明天会遭遇到什么灾难啊，你们知道明天要大地震，然后大家要死光吗？你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明出去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明天的身体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能确定你是怎么样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无意识的创造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是有意识的创造，就是哎，我喜欢什么，我就可以创造什么啊！这里很大的差别，各位先生、小姐、小朋友们，怎么说呢？你有意识的创造跟无意识的创造是说，比如说以身体来讲，我高血压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高血压，我怎么治好我不知道，因为这是无意识创造，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嘛。但有意识创造是说，哎，我不要高血压，他就没有高血压了，因为没有下一层啊，你把上一层跟下一层合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随意肌不随意肌，全部都是随意肌嘛，对不对？心脏停一停啊，没有，心脏不能停。好，那或者怎么样？你可以指挥你的身体，因为那个属于意识心控制的部分，你的身体属于意识心控制的部分，它全部可以展现出来，皮肤亮一点。我好看一点，头发白一点， 啊，不用再装白髮了，要白髮模擬幹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用再胖了，因为我不喜欢胖，你这个是有意识创造，对不对？这是身体啊，那精神上也一样啊，我要什么，我想做什么，我是有意识创造，我不是那种未知无法预知的那种状态，那叫什么？无意识创造，我不知道会怎样，我这样甩子一甩一放下去，洗巴拉啦，就是十二点啦哈。可是你洗巴拉甩下去，你也不知道它会几点，有可能十二点，有可能有三点，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无意识创造嘛，因为你放下去，你不知道你会怎样嘛。那有意识创造是什么？洗巴都是洗巴，你七点好，我八点就好。我有意识创造，对不对？我就赢你一点呐、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所以有意识跟创造跟无意识创造，简直天仙的差别啦，天跟仙人的差别，天地的差别。因为你无意识的创造，你不知道结果怎样；有意识的创造是你明知道怎么样。那无意识跟有意识的创造在哪里？再把你带回你自己，再把你对自己的认识，再对时间的了解，对自我的焦点的一个放松。然后把你跳开这个物质时间的轮回圈，他告诉你说，当你不思考的时候，你就立刻跳开物质实相。各位，你了解吗？你不思考的时候就怎么样？睡着了嘛，对不对？睡着的时候有没有做梦？有啊，可不可以梦到各种不同的情况？可以啊，是不是？但是你不要睡着的话呢，是不是可以有意识到内在视野里面去看看，到底你的内在的模式是什么？你可以把你的外在内在的生命形式跟外在的肉体砰合在一起来嘛，对不对？最近砰的那个歌曲很流行，各位知道吗 ？I got a pen, I got an apple, boom, apple pen， 有没有？真的、啊、？I got a pineapple, I got a pen, boom, pineapple pen。是超红的，很好笑啊。那你的外在之声，你的内在之声，嘣！把你带回你自己啦，把你带回你的能力啦，把你变成一个有意识的创造。那意识的无限能力就变成个人化了。他会觉得你们很奇怪，这么清楚的书让你们念了啊，讲得这么清楚啊，怎么你们会不知道？你们只要这样做，你无意识，你的意识的无限能力，无限能力，也无限能力，各位，无限能力，你意识的无限能力变成你个人化，你当上帝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，因为你有意识创造，就这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就不要进化，不要焦点完全放在物质实相，不要太多的自我感，然后对所有的事情跟就是跟内在一合一 ，bang apple pen， 你说它精不精彩？真的很精彩。各位，我因为我读过很多其他的书啦，所以我知道。每一家说的都一样，不信我下一回拿书给你看，不然你纯粹读这几个字你就知道哦，有那么厉害哦。所以能力的无限能力变成你个人化了，变成你的在你个人在使用的哈，然后灌注一个特定的实相上，然后再被扩张。原来佛陀是这样悟道的耶。你知道回事吗？当他放下自己，他跟内在一合一的话，然后他就从个无限能力变成他个人化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他的个人以后就开始扩张到所有的地方。所以你们自己的世俗的创造物，争议的你们用之创造他们的那个能力，你们是经由这个创造来学习的。他不是白白来受苦的啦，啊，你也不需要白白来跑那么长的路，你只要有意识跟无意识，砰一合一就可以了啦。 好，你们世俗的创造物争议了你们的学习能力。那去写的话，有比较简单的方式，就是你只要这样做，你的意识能力会变成个人化，而且是无限的能力。好，所以被导向物质的心智，利用最伟大的力量跟能量来源，连同创造力的无限面貌。那些心智，什么叫心智？心智就是内在智慧，就是洞察力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心智被导向物质，然后呢，利用最伟大的力量跟能量的来源，内在的力量，内在的来源，然后连同它的创造力的无限面目，变成你个人所独享的。你变得很有创造力，你变得无限有力量，无限有伟大的力量，伟大的能量，而且伟大的创造力的各种面貌，无限的面貌，千面女郎。对不对？你可以变千面女郎，因为无限面貌。然后这些的话，你把这些东西直接导向物质。那因此，每一个实际的日子的确是绝对的独特。如果你会这样用，那你在人生的每一天都非常独特，而且非常具有创造力。你要怎么创造的？一笔一点啦。这个台国语怎么讲？就很切实的意思了。就吃药，我们台湾人说吃药，说吃一吃就一变一点，是不是？吃了就会好吧？对啊。如果你知道他的方法，他告诉你这么清楚，你用他的方法，你就会有无限的这个面貌来创造你的实相，而每个日子的确是独特的，因为你要怎么创造都可以。好，所以你不能期待你的环境的任何维持不动，你的身体状况一直在流变的状态，因为那个不过是创造物嘛。你们的社会架构里面，从最大的大都会到最小的农场，最富裕的地区到最贫困的贫民窟，从最高尚的修道院，在最下流的监狱，这个我添加的哈，都反映你个人的内在情况以及你们每个人所持有的信念。跟信念有关，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能够了解到它后面的东西的话，它其实你那些结构你要怎么创造，刚刚不是讲了，你可以拿到所有的力量，你可以让每个日子都是独特的，你不用一定要不变，因为你随时可以创造，干嘛要不变？对不对？我因为没有办法插花，所以我插了一盆花稍微好一点，我就哦，这个都不能要用那个粘胶把它粘起来，它都不能枯屑嘛。大家都知道这是我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个天才，随时随怎么插都很好的时候，你每天都可以去，每天都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像我们会煮菜的，你要吃哦，那我再煮一个，又不一样了，我每次都不一样，我干嘛要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用维持一样嘛，每个都不一样。那但是呢，重点是在你有没有拥有这个能力？如果有的话，从最小的农场到最大的大都会，从贫民窟到富裕到最富裕的地，不管你现在到哪里，你今天处在哪里，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，都可以创造。那如果你正确的应用威力之点，你将会感觉到借由你的肉身的交汇，灰石的力量被转成个人的力量。那什么叫做威力之点？威力之点是什么？当下嘛，对不对？当下是什么？当下的真实。我现在是 Elsa， 我就是 Elsa， 我不要想说我以后成长以后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你跟 Elsa 在一起，那她就是 Elsa， 你就不要管她说，那以后她如果做什么交易才会怎样，她要念博士要念什么，那是以后的事。好，所以那意思是什么？还是我们第一句话嘛，把进化拿掉，对不对？当下是什么？威力之点。你就用当下的自己，因为当下是什么呈现？是内在的力量的呈现嘛，对不对？当你内在的力量呈现，你认同它，承认它，你就因此可以跟内在的力量合一吗？那么这样的话，灰石子的能量就会转成有效的个人力量。那你现在一直看我个人有多少力量有用吗？没有用嘛，因为后面不是更有力吗？你可以把后面力量转到你身上来用啊。对不对？ 前两天我在 Facebook 看到一个新闻，他好像是全班最后第二名，好，那经常被骂被打。有一次他带了一本书，结果在老师检查的时候，他把它放到脚底下，结果被人家密告，就被抓出来了。那一本书叫《机器人原理》，然后他就被老师打嘴巴，然后跟他讲说：“你呀、啊，你这么没有用的东西，你还以为你可以当发明家吗？”哦，你有，对啊，他就损他损得很扁，然后再把那本书用脚踏一踏，用那个脏的脚把他那个书踏一踏，这样子。就后来这个人在台湾好像是，他不是做机器人原理吗？他是前台湾机器人的这个最有名的公司，而且他还拿到博士。对啊，那他最后一名那个听说也是拿博士，然后也是很有名，也就是他当时被骂的那个点啊。所以我们真正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你自己的力量哈，比如说我现在我一很小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机械很有兴趣，它就是一种内在的一种方向性啊。然后那个力量你不要从现在看，因为你真的看不到啦，对不对？哪一天我们的 Amy 成为大明星了，你们要膜拜他，要签个名，我就好高兴的。这样不开玩笑，不能乱开，对不对？但你现在坐在那边，你们不会珍惜他，不会重视他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的淑芳可能将来是这个行尿在美国的一个化身，他是另外一个叫淑芳牌服装，对啊，啊，你要见他是很困难的呀，啊，要排队，啊，要预约，要跟他的秘书预约。我们不知道他原来那么厉害，这样的。那我们的这个庆龄的话，你要跟他哦，他那个作曲很厉害的啊，最后连美国的这个国歌都改成他的作曲，他作曲的内容，要想想他比较好，在开玩笑的哈。所以力量不在你个人啊，力量是在灰石子的力量。那灰石子的力量呢，你只要放下自我的焦点，你就会可以借到灰石子的力量。你可以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利用那个力量，没有关系，可以齁，来改变你个人经验，因而至少也改变了某些社会的架构。你会用，不是只有你有好处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，你会影响周边的人，你也会至少改变社会的一些架构。所以这种练习可以帮助你的意识的这个眼镜哈，不是戴眼镜那个眼镜哈，而也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模式来帮助你。所以我们要经常去练习。那对你自己力量的意识哈，也自动使它流过你的经验，也会启动你的梦境生活。你觉得自己有力量，而且知道有一个灰石子的力量的时候哈，连这样的一个意识都可以变成你的经验，然后也会启动你在梦中的生活，也就是你到这个走廊跟上帝会面那个地方啊，跟所有次元会面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，你也到那个地方去启动它了，啊，所以并且对你清醒的实相提供额外而有帮助的推展力。所以讲这么多的优点，讲这么多迷人的东西，就是前面那个部分哈，我刚刚讲很久那个部分，各位参考参考，啊，参考参考哈。那这样的话哈，他跟你讲哈，其实我们这样讲哈，真正的力量是什么？是灰石子的力量。真正的力量是什么？是在梦境里面你可以借得到的力量。真正的力量是什么？是内在存有的力量。有没有除了这个力量，有没有其他的？其实是没有啦。像佛陀讲的，智一直、华一直、莫一一直，你不需要去靠任何其他人。你不需要把你的威力感、力量感转移到任何其他人身上，会了解这意思吗？所有的力量都没有在外面，所有力量都是灰石子的力量，都是一个精神能量， 你要有力量，不是从大师那边借力量，不是说某某人最懂赛斯，然后去听他讲，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他懂的说不定有错。好，那你要听翘什么？不用，真的，因为力量在你自己。我只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状况的了解，对吗？没有真正的权威啦。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教练，真的教练是什么？是你自己的内在。你要不要真的把它放到心上？不是找个老公或老婆很有钱的高富帅的，不是。真正力量是在你自己，不要把它移到任何人身上。好，他说然而早在本书所给的练习的先决条件，是先决条件的，他们是必须要的，因此你才知道怎么去应用威力之点。前面那个练习啦，就是信念方面的练习，然后对个人情感的认识跟信念的逐一了解，这些都会扩大你们对自己的认识。如果你们要玩的话，我们礼拜天啊，不是礼拜天没不行了，下个月了，我们真的可以来，就不能来练习一下了。对，应该要多练习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很简单，我们之前讨论过了嘛，哈。如果你是个画家，你在画图的时候，我是尽可能高兴的去创造，我要什么？但是这个创造里面，它没有夹带你的困难吧？没有夹带你的烦恼，没有夹带你的忧愁，没有夹带你的恐惧，这些没有，这样了解吗？那现在我们在使用，我们说是你说的这个说有意识的去做创造的时候，哈。你在创造的时候，你是以玩的心情去创造我要什么，但是这里面没有，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就是你没有恐惧，你没有担心，你没有防卫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没有真正的匮乏。对，那为什么让你没有这些东西呢？我刚刚已经一再强调哈，我不是因为我要享受，不是因为我要快乐，不是因为我所缺乏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自然而然对物质的焦点放松，对不对？你放松以后，你才能够跟内在力量合一啊。这时候你才能够谈到说，我要去有意识的创造啊。所以，当你有意识的创造的时候，你后面那些东西有没有切掉？切得干干净净的，因为你根本没有物质焦点。这样有很大的不一样，一个是义和团。我现在家里没有钱哦，哎，五斗米啊，明天五斗米，明天五斗米，因为你其实是我家没有钱，我家没有钱，这个是这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要中奖，我要中奖，我要中奖，不中奖不行，我要中奖。那其实你真正的问题是真的要中奖吗？不是，你这个问题是你内心的恐惧嘛。那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差别，就是我把物质实相当作是一个伪装实相。我把物质的焦点放松，这个时候我喜欢什么，我就创造什么。这样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那个好像有一点游戏心嘛。我要玩这个，我要玩那个，而且各种角色都可以玩。而且在讲每，他不是跟你讲说，你在整个体验当中哈，你每一刻都很精华。这样了解这意思吗？不过你这问题很好啦，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啦。对，还是要做练习。那，其实现在在做练习，我觉得时间应该蛮 ready 的。所以你就是要整理啊，你要整理啊，你开始要整理。比如说我今天哈，你首先呢，比如说你最缺乏的，或最恨的，或最气的那个部分，你想把它创造成好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你一定要把这个部分先把它弄出来，你怎么看它？这是你的抱怨是什么？然后想法是什么？想法处理干净的，那理由是什么？看到的事实是什么？我看到它这样，我看到它那样，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这样。这是一个过程嘛？有这些都理清楚以后，啪，可以开始完全一个清的定静安立德那个安出现了。那这个时候力就出来了，德就出来了、啊，那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啊。那你一开始你现在是。 定进安立德，对不对？你定不了，进不了，也无法安。那你所做的怎么会是一个立跟德呢？不是吗？不是啊。我现在只是要解决我的现有的困难啊。可是我为什么会对现有的困难这么烦恼？因为我焦灼在里面呢。像了解吗？不一样哦，很大的不一样哦。哎，那我现在是说，我当我的内心里面都清空了，清空的时候，在心理学家有一个名词叫心流，心里的心，流量的流，啊，就是我完全是在一个合一的状态。这个时候，我想什么就是什么，而且你想的部分哈，其实是内在的想法，它不完全是你的想法了，你跟内在想法合一了吗？他不是说你的肉体跟内在砰合一吗？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内在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合一的啊。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是内在的想法。那为什么你的想法会是内在的想法？因为内在创造你啊，你是骑在内在的行动上啊，你的想法本来就应该等于内在的想法啊。那为什么你的想法不等于内在的想法？因为你有一个进化的想法啊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是桃子，我应该长桃树，可是我看李子比较漂亮，所以我一直想变成李树，对吗？可是内在就是跟你换桃树啊，所以你一直想变李树，你变不好。那现在是说好，我现在知道内在原来是装的是李树，我尽量去展现桃树，啊，那桃树我就尽量展示桃花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的内外是什么？外在肉身跟内在是怎么样合一？那这样内在的想法等于外在的想法，外在的想法等于内在的想法，所以它没有任何冲突啊。为什么进化？我说为什么说变化变更好？那个部分是一个自我，因为有自我就没有内我嘛。因为我只看到我的物质，我焦灼在物质，我看到物质，对不对？可现在我回到内在啊，回到内在哦，原来都是安呢。他不是说对你自己的一种认识，你回到对自己的认识，你就知道内在是怎么这样要你做的嘛。那其实内在要你做就是你要做的，那是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因为我们是。按照赛斯的说法，你是骑乘在内在的行动上，你是内在行动上的一部分，根本就没有自我。所以这一章哈，坦白说哈，你如果花一点，多花一点时间，多念几次，然后最好把我今天写的 email 看一看，啊，我觉得你会有一些收获啦。因为内在想法跟外在想法一定是一致的。好，那我为什么不一致？因为我有自我，那自我就形成时间，自我就形成。进化自我就形成什么？你的自己的意识内容啊，那跟内在的力量相反相冲啊，所以那内在力量引不过来，你只有靠自我的力量啊。这样 OK 吗 ？OK。因为比如说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渴望，那我可能会真。按照我的渴望在做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如果以外在来看，比如说我内心渴望，比如说我想要就带赛斯好了。可是对我来讲的话，我好好去做生意，我可以赚很多钱啊，对不对？我就不用在这边，对啊，啊或者，那我会看到我的虚荣，因为我要人家看我很有钱，我要人家看我很能力很强，我要人家尊敬我，都这些东西都是我后来在人世间会。希望得到的那些东西啊，可是我内在真的需要什么？是这个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电脑宕机啦，可是是不是内在希望我来看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？我真的是要这些吗？还是说我内在有其他的东西？它这个变成你的一个反思啦。我其实也经常在做这个反思哈，我上次老师来的时候，全部都什么东西都乱掉，都断掉，然后 iPad 也坏掉，一百六十莫名其妙坏掉，就一点点小水也会坏掉哦。然后连那个前面门控制，然后进 garage 进我们家的那个 gate 的门，什么全部都坏，全部都锈抖，你知道吗？但是。后来以现在就是经过了两三年之后重新再看那件事情哈，我真的很知道当时我的内在希望我看什么啊，这个过去式了，我知道就好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没有一件事情如果是 外在世界是由内在所投射出来的，没有一件事情跟内在的精神能量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你说所有的外在的创造不就是内在的创造吗？它其实合一的啊。所以我刚刚不是提到说，当我回到内在，我就知道，哦，原来你在玩什么把戏。我们刚才不是说我开始质疑它的来源，我开始质疑它的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脉相承的，一脉相承的这个道理，而且它解释非常清楚。好，那他说这里哈，他说例如，你恨你的母亲，你没有办法用威力之典来告诉他你爱他，为什么？因为真实就是你不爱他啊。那威力之典是什么？就是不要进化，不要变化嘛，不要变好嘛。你用一个更好的标准来压自己，让你就说我应该爱他，可是你就明明没有爱他。你现在用威力之典，你怎么用威力之典？你怎么回到当下？当下就是不爱，就是不爱啊，对不对？不爱就不爱啊，不爱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有后面的意义啊，对他也许有意义，对你也有意义啊。好，那当然某个部分的话，你到一个程度，当你对内外都处理很干净的时候，其实你没有什么事情会恨任何别人，那个情绪自然而然会很平和啦。好，你自然而然会很平和。比如说，我打你，你打我，我们一起打在一起，然后我打你，你打我，你就因此我们就会变得好。假如说你觉得他打你不对，那你打他就对了吗？也不对，所以你不对，他也不对，你们合在一起全部都不对，对不对？那好，那你打我，我不回手，问题是你干嘛要让人家打？你干嘛要去创造一个吸引人家打的那个环境？那你也不对呀、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如果你的心境真的很好的时候，你连恨别人，你怎么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恨别人的情况？但是你没有办法用威力之典，就是说我不回到我现在真实的自己啦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哈，真正来讲，你如果回到真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说，其实大部分的烦恼它真的会消掉。你根本看不到踪影，让你要去消化了。你根本不用去做好人，但是你已经是最好的人了，因为你会非常平和。不信的话，我们下一次上课来玩玩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就要练习什么？帮助你了解你憎恨的理由是什么？为什么憎恨嘛？对不对？跟这里他也这样讲嘛，哈，你不能用威力之力来控制别人，因为你自己的信念会自动套住你。当我要控制他，就好像我刚讲，我要打你，你来打我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打对方，或者你要控制对方本身，你控制对方来自什么信念？我的缺乏，我的匮乏。那这个他自然会绑你啊，你怎么有可能控制得到？你控制不到嘛，因为你的信念是我好匮乏。我需要跟人家绑在一起，所以你就常常会让你去体验那个匮乏的感觉，那个没有人支持你的感觉嘛，这是你的信念啊，你的信念会自动绑你啊。你想靠别人，你永远靠不住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靠别人，这是一个信念，而这个信念自动会绑你，让那个靠你所靠的人会没有办法让你靠嘛。你像，因为信念创造实相，对不对？我在焦虑。所以我希望别人来解决我的焦虑。问题是，别人解决你的焦虑，可是你要别人来靠在一起的那个部分本身就是焦虑啊，它是个焦虑的信念呢、啊。因为你们女生最会的嘛，找很多闺蜜，然后大家讲什么话都可以讲，然后就好像蛮认同的，然后就觉得好像对一时 OK 啦，但是真正来讲，你还是要处理的信念嘛。所以无论如何哈，他这里提到你必须要觉察到自己的力量，而且你也相信你配得它。你的力量不在你眼前能够拿几公斤啦，你的力量是在后面啦，它是个内在力量啦。那内在力量是什么？它是推你存在的那个力量，它是那个不随意机啦。那你要觉得配得它，本来就配得啊，不然你干嘛来出生啊？说在这本书前面有很多章哈，就是为了，是正是为着说服你，你自己的价值而写的。你被告以体验你的情感，而非否定他们。所以你的情感，你现在的情感都很重要。只是说， 真实来讲的话，情感本身到最后来讲的话，你如果说把这些东西都清干净、止于至善之后，你的情感状态是很平和的，那自然信念也很平和，因为信念随着情感，情感随着信念走的嘛。所以因此，任何时间不要用威力之人企图去否定你的情感。你否定你的情感会有好处吗？我好讨厌他，我现在变得很喜欢他，我要把那个感情呢，瞒住，你没有办法瞒住任何事情的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自然催眠的本质，你将自然而然表现你的情感。因为所谓的自然催眠，就是信念，它会形成你后面那个推力嘛。你一直在那个信念里面，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，我是什么样，它就自然形成那个推力嘛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的情感瞒它有用吗？因为它会在自然催眠的状态里面去表现。所以你会很自然的会表现你的情感、啊、你压也压不住的，而且你压他们的压抑不会带来爆炸性的反应，但是他们来来去去，对力量的管道也将会更打开。所以有情感没有关系，有愤怒也没有关系，但是它自然而然会消掉，因为后面在操作。对你自己意识之旅的注意是很重要的，好，光是这个就会让你看到在哪个区域里面你是否定冲动，或者是给你自己导致无力感的指令，就是你自己是那个意识状态。换言之，也就是觉察你的那个内在的一个思维。这个部分也是跟你的情感有关，因为你只要看你的情感，就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，哎呀，我孩子哦，一点都不孝顺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因为他会照顾自己，那你不是希望他能够照顾自己吗？对不对？因为他不孝顺，他很能够照顾自己啊，啊，很自私 ，OK 啊，照顾他自己很好，那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对啊，那这是一个思维方式而已啊。你去探讨所有你认为缺点很糟糕的那些东西哈，你一定可以找出他有一个非常棒的优点的所在。所以威力之点的练习是要使你熟悉自己的力量以及你指挥它的能力。那还是一样，什么叫威力之点？威力之点不是在当下吗？什么叫当下？当下就是真实的自己，是当下，对吗？不是投射到未来的自己，不是过去的自己，是当下真实的自己。现状是什么？这叫威力之点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练习是什么？是这个练习是什么？练习是让你熟悉自己的能量跟指挥它的力量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一个真实的自己是最好的自己，有没有？这就是威力之点了。因为真实的自己，你就没有投射未来嘛，你就没有看过去嘛，你看现在是怎样就好了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就会熟悉你自己的力量，然后你才可以指挥它嘛。不然你一直投射一个很好的自己，可是那个又不是你啊，那你不在。你自己不在，未来自己也不在，因为它是未来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你怎么指挥它？然后自然的催眠的练习，哈，容许你指挥跟集中那个力量更加的有效。好，啊，自然的话，自然催眠就是信念一加强，它就变成一种自然的催眠状态嘛。我的信念我加强在这个信念上，我就到一种，但是一样的情况，它还是有一个 tip 哈。就是说，它不是来自于恐惧，因为恐惧的信念哈，恐惧的信念也会加深，但是恐惧不是你在做自然催眠的那个部分。所以每个人必须由他自己的实相之点做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意思是说，我如果回到现在，我知道我现在的状态，我才能够移动到我的未来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变得更好，我没有说你不能变得更好。可是，如果你要变得更好，必须要回到你真实的现在。但是现在问我，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说，那这样的意思是说我不要变得更好，不是，是你如果要变得更好，你必须要回到现在。但是你如果空思梦想，只是说我要更好，我要更好，可是那个更好，如果跟现在一存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到它当中有冲突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很简单嘛，你现在在看电视，然后突然间想到说，哎， 如果有个人坐在我这边跟我聊天就很好，我也不会那么寂寞。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你就不安了啊，对不对？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，你就很看电视很舒服啊。可是问题是没有人来啊。那啊，也许麦克来，或也许什么苏芳来，但你这么想是没有错，想可以。可是他如果有一个理想自己放在现在的话，你立刻就发现，我本来都是好好的，突然间想到要吃饭，啊，然后你开始，开始等着吃饭时间了，你现在就不安心了嘛，对不对？叫床头明月光，什么疑是地上霜，举头看老师，低头吃便当。所以没有其他办法，你一定回到现在。所以在赛事的理论当中，如果一般来讲学赛的人都是朗朗上口嘛，我创造我的实相，当下是威力之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问他什么叫当下是威力之点，恐怕也没人真的知道啦。啊，就当下啊，当下，当下什么当啊，对不对？是当铺啊，不是啦。当下的意思是说，回到你真实的自己，不要投射进化的自己、美丽的自己，要止于至善，止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定，定而后能安，然后才有立德啊。因为只有这个点才能够让你去创造你的。可以指挥你的力量，可以熟悉你的力量，可以创造你的未来，这样子。所以每一个人必须用你自己的支点去做，没有其他办法。如果你觉得充满愤怒，那就不要说我很平静。因为你愤怒就是愤怒嘛，对啊。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会掩盖你的感情，所以你的感情没有了，那抵制你的能量跟力量。如果你非常生气，那就去打个枕头去体验那个怒气，但是不要被人家施暴。但不要说我修养很好，我都不会生气。把怒气释放出来，直到你精疲力竭。如果你这样老实的做的话，你就会明白那个愤怒的理由是什么。只不过你不想面对而已。所以它会引导你到你要的地方。你只要真实去感觉自己的情感，不要去隐瞒它，然后去试图的去了解它。但这样做老实的做的话，你就会开始面对它了哈。在所有的例子里面，你的情绪的确代表了你本身的一种无力感。你把力量授权给任何情况或一个人。坦白说，我从学赛事，做赛事老师在讲这一句话，你不要把你的力量授权给一个情况或一个人。拜托拜托，没有什么专家了，没有什么祖师爷、教主，没有那个东西了呀。而对比之下，感觉自己的努力是无效的，因为如果他比较有力量，好像你就自己就没有力量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坦白说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了。只有你自己，你要念赛事书，自己念是最好的了。你可以参考我的啦，但是我讲的只是我讲的啦。好，那他说如此的话，你就要用威力之点感受你自己的能量。先确定一个观念，力量来源不是在外面，力量来源在你的内在。那你如果真实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想法，就可以touch到自己的力量。如果你要以威力之点来感受自己的力量的话，就是回到真实。那借由你的经验涌出，对你自己力量的认识，会把你从所有的恐惧当中释放，因而所有的怒气也释放。你了解自己，我笨，我就承认我笨，我了解我自己笨的，我就用笨的基础来开始。那当你了解这一点，回到真实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最近在一直在谈的问题，已经是事实的话，你干嘛去不接受？你明明知道这是一道墙，然后每天去撞它，然后每天在抱怨说我撞墙很痛，我撞墙很痛，你神经病啊，对啊，意思说我老公都不洗澡，问题是他都不洗澡，你就知道了啊。那每天要去问他，去撞墙一下，没有开玩笑，因为这是前两天的例子了。他说他老公怎样，我说你不是都知道吗？那么久了，他说我是啊，我知道。我说那你干嘛一直撞墙？那撞了墙又说我很痛，你知道他是墙啊，你知道他是墙的话，你干嘛去撞他？呀，真实最大啦。 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发现自己是有力量，你可以从自己的力量当中，好，把你的恐惧释放出来，怒气也释放出来。所以这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主题啦。我们礼拜天练习也是练习这些东西嘛，好，真的可以从恐惧当中释放，真的可以从怒气当中释放。其实是很简单的，你只要那一点点步骤哈，一点点步骤，按照那个步骤你去用看看。我们下一次来玩，好好玩一次，好不好？你会发现你真的不会有怒气，而且你真的不会有恐惧。你为什么要恐惧呢？因为力量来自后面，安排是后面的啊。你有没有认识这一点？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要恐惧？如果你要恐惧，真的什么时候都会恐惧啊。好了，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。那今天因为信息也蛮多的，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啦。那尤其小弟所写的 email 哈，看一下也是很不错的哈。我是根据我所了解今天的课程所写的东西啦，呀。那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写的内容好像跟课文内容没有什么相关，你这样听我一讲就知道它是大有相关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。